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当我们探索太空时，真正的外星人就在冰冷的深渊中正凝视着我们。潜入深海，我们走得越深，见到的动物就越奇怪。这是2017年水下机器人在挪威海域检测设备时偶然拍到的画面。机器人眼前出现了这样一个张牙舞爪的外星生物。所以潜入深海，到达地球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科学家们究竟有哪些最新发现？为什么曾经仰望星空的美国宇航局 NASA 也要加入到深海探索当中？原来巨大的深海梦礁，难以置信的抗压机制，地球另一套暗氧循环的系统，离奇的碳循环纳米机器人，直通南极地心的水下通道，以及那些本不应该存在的各色各样的物种，等等等等。难道深海中的某些发现真的与外星生命有关？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2021年，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所在骏河湾外海深度2091米的地方，终于拍到了传说中的深渊梦礁。曾经伊豆外海的渔民们数百年来一直传说，南方的大海中有一种迷人的梦礁，每当风暴海浪肆虐时，梦礁的呼唤就让人平静，让人忘记危险，甚至是那些最强横的老船长也会在听闻以后讪讪的落泪。也许是某种深海鲨鱼吧，鲨鱼通常是体型巨大的软骨鱼，软骨可以帮它们适应深海的水压。当1980年代日本海洋专家开始调查伊豆外海的时候，他们曾经这么认为，伊豆南方的海沟其实和日本最高峰富士山是一对兄妹，这是地球上菲律宾海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撕扯的结果。富士山脚下向南延伸，先是丰饶宜人的骏河湾，紧接着就是阴晴不定的骏河海沟，平均深度2000米以上，就和富士山一样，它看上去平静美丽，但事实上它是狂暴的地球断裂带。古代的伊豆渔民在这里捕鱼，遭遇忽然降临的风暴，平静与狂怒的反差让他们从心理上产生了梦礁迷人的传说。为此，日本专家们还在2013年精心拍摄了这部《迷之海底巨鲨王国》的纪录片，记录了他们调研骏河湾海沟发现至少6种深海巨鲨的故事。可是不对呀，传说中的深海梦礁绝不是鲨鱼。曾经在江户时代有人捕到过梦礁，那是一条体长3米的怪鱼，身披鳞甲。然而鲨鱼不长鳞片，所以专家们迷惑了。那按照渔民的说法，岂不是所谓的梦礁是一种生活在深海2000米以下、体长3米的鳞片硬骨鱼？这怎么可能？因为在当时已有的科学认知范围内，体长超过1米的硬骨鱼就不可能潜入2000米以下的海底生存，那里的水压太大了，硬骨无法支撑。比如日本专家曾经专门演示过这样一个实验，在水下200米的地方，厚厚的钢球就已经被水压压得崩溃了，更何况是2000米。所以深海不可能存在大型的硬骨结构，深海生物多是软体软骨，这能让身体的含水量达到80%以上，用体内的水来平衡压力，而非用复杂的硬骨来对抗压力。因此这一既有认知呢，也被科学家们用来否定深海美人鱼和深海智慧生物的存在。既然深海水压连大型硬骨鱼都无法支撑，那更何况由硬骨而生的复杂躯干与中枢大脑呢？然而随着各国深潜器的发展，专家们似乎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海沟多处布置了水下诱饵和摄像机，终于他们拍到了这段破解传说的画面。起初是2条小型的鼠尾鳕在捕食诱饵，但忽然来了一条巨大的未知鱼类，它凶狠地咬了一口小鱼，然后开始独享诱饵。根据诱饵笼的尺寸推算，它的体长至少在2米以上，看来巨大复杂的硬骨是真的能够在深海存在啊！日本专家们立刻一鼓作气出海捕捞，终于耗时2个月捕捞上来这样一条长达 2.53 米的怪鱼。这是从未见过的物种，体内布满了硬骨，拥有硕大的鱼头和闪闪发光的鳞片，这完全打破了人类对深海世界的认知。深海竟然真的存在如此巨大的硬骨鱼， 那进一步推理，有硬骨有大脑，岂不是深海智慧生物也绝非并不可能？人类对海洋的认知不足 5%， 而对2000米以下深海的了解更是不足 0.5%， 所以深海有什么？当日本专家把这条全新物种命名为横纲络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了他们继续寻找深海怪物的决心。因为横纲这是日语中最高级相扑选手的尊号，而络则是日语中沙丁鱼海洋食物链底端的意思。因此横纲络这是日本专家们在说，它虽然说是人类眼中的深海横纲巨物，但也许只是深海未知食物链的底端，深海依旧充满了想象，是这个意思吗？继续探索，日本专家们决定再验证一个更加离奇的深海传说。超过6000米的深海被定义为超深渊带，以冥王哈迪斯的名字命名。专家们曾经认为这里的水压太大了，不可能有任何生命存在，因为一个生物哪怕像水母一样含水量高达 90%， 但终归你不能全是水啊，你得有细胞啊。可一旦你有细胞，当你达到6000米以下的时候，水压将大到细胞失去功能的地步。因此6000米以下的超深渊带曾被认为是冥王哈迪斯的领地，没有任何生命存在。可是6000米以下有生命呢？画面里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斩钉截铁地说，何止6000米，我才10000米的地方都见过比目鱼。
Well, just before we landed on the bottom, we saw a flatfish, like a sole or halibut.
说着还手绘画出了那条深渊比目鱼的样子。没人敢反驳他，因为截止到2010年之前，他是我们这颗星球上唯二潜入过6000米以下的人类。这个故事相当魔幻，具体内容大概还要从这张超级合影说起。合影拍摄于1927年，第一排中间是爱因斯坦、罗伦兹、普朗克、居里夫人等一众科学大神，而照片的最后排这个瘦高个的男人叫做奥古斯都·皮卡尔，他是一个专门研究飞艇和平流层的瑞士物理学家发明家，也是乘坐自己制造的飞艇第一个进入平流层的探险家。结果呢，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雅克·皮卡尔，和老爹正好相反，老爹是地球上爬升最高的人类，而儿子呢却发誓要做地球上下潜最深的人类。当时英国科考船挑战者二号刚刚在日本以南的马里亚纳海沟处发现了世界上最深的地方，是一个深度高达10000米以上的海沟裂缝。排干太平洋以后，深渊打开呈现出这幅图景，实在是太壮观了。所以这个海沟深渊就以发现它的科考船来命名，叫做挑战者深渊，就像是在问谁能潜入其中一样。果然雅克当年来找老爹，就是想让老爹帮助设计一个能抵抗1000米水压潜入挑战者深渊的潜艇。注意，这是1950年啊，前面我们刚刚看了200米的试验，水压能把钢球压爆，那1950年究竟要如何设计这种超级潜水艇呢？没想到老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告诉儿子，其实潜水跟深空一样。果然老爹帮儿子设计出来的超级潜艇外观上看就是一个潜水版的热气球，上方的气球部分是一个装满汽油的舱室，油比水轻，就像氢气比空气轻一样，它可以用来在水下调节浮力。接着气球下方的吊篮部分就是这个小小的圆形钢球，有舷窗，里面可以挤着坐下两个人。再就是操控浮力的配重舱，也和气球一样，在吊篮两边下沉的时候，只需要往里灌满配重小球，让潜艇整体重力大于浮力，潜艇就能下沉。而到了要上升的时候呢，打开配重舱，让配重小球都掉出去，浮力大于重力，它又能上升。这艘潜艇被命名为迪尼亚斯特号，由意大利制造，1953年完工，在地中海试验过几年以后呢，1958年卖给了美军。接着美国海军就相信了儿子雅克的说辞，支持他让他驾驶着这艘潜艇潜入挑战者深渊。至于美军为什么要支持他，
传说中这是美军准备往马里亚纳海沟扔核弹，验证海沟核爆是否真的能诱发日本沉没。
可事实上美军当时让雅克下去看一眼，只是想让他确认这个曾经被科学家认为绝对死寂、绝对没有生命的地方是否真的绝对死寂啊。如果是，那就把所有的核废料扔进去，万米水压将彻底锁死这些核废料啊！这是幸好没扔啊，感觉比海潮核爆还要丧心病狂。好了，不扯远了。总之，到了1960年，美国海军准备完毕， 可皮卡尔老爹那边出了问题，76岁了，老了，身体实在扛不住了，不得不退出冒险。于是美军也当仁不让，立刻派出了一位海军中尉唐沃尔什来陪同小雅克一起下潜。所以为什么这位老人的话无人敢反驳？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唐中尉啊，他当年真的跟小雅克一起去过6000米以下的深渊呢。1960年1月23日他俩开始下潜，当时的迪尼亚斯特号设计深度其实只有7300米，但是小雅克相信老爹的手艺，认为他至少能下潜到9000米，绝无问题。果然到了7300米的时候，潜艇状况良好，两人决定继续下潜。可到了9000米的时候呢，一声巨响，舷窗出现了裂缝。但这个时候小雅克认为来都来了，只差千把米了，自己有信心活着坐底挑战者深渊。再看看唐中尉了，中尉也是一副生死看淡的表情。于是两人继续下潜，随后9500米的时候潜艇开始失控，俯冲着下沉速度飞快，两人紧张到了极点，却只能听天由命。就这样在总计下沉4小时47分钟以后，小雅克形容我们在一阵鼻烟色的软泥中着陆，随后我们看到了虾、蝶鱼和比目鱼。在海底停留了20分钟以后，两人又花了3个多小时浮上水面。之后虽然这个万米深渊目击鱼类的报告让美国打消了将核废料倾泻进马里亚纳海沟的想法，但事实上万米深渊你们见到了比目鱼。从1960年开始，他俩的这个目击报告就一直被科学界各种抨击，认为他们纯属扯淡。可后来呢，我们把时间调回2017年，这年日本海洋开发研究所决定用水下无人机再次潜入马里亚纳海沟，用摄像头看看这里是不是真的有鱼。日本专家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深海着陆器，上面配备着一个抗压的摄像机和一份美味的食物诱饵。着陆器下沉，在海底8178米的地方坐滩。当时为了省电，摄像机被设定为每3小时打开1小时。起初专家们很快看到了一些端足类的动物游过来，很像虾米，但它们不是虾米，它们非常大，大约有3厘米左右。可能3厘米在我们的感官中并不大，但事实上这类端足动物在大西洋印度洋的浅层海面一般不超过10毫米。而为什么马里亚纳海沟8000米的海底能长到3厘米？虽然这至今是未解之谜，但科学家猜想深海生物普遍偏大，这被叫做深海巨人症，原理我们先前专门聊过，这里就不再赘述。看到这里了，专家们并不惊奇，一切都在预料当中。接着他们要等待摄像机再次开启，会拍到鱼类吗？再次启动的时候呢，各种巨型的端足虫都挤满了诱饵，深海食物匮乏，它们正在疯狂进食。画面中出现了一个至少8厘米的巨型端足虫，而日本专家却说太惊人了，看起来像一堆寿司。接着摄影机再次启动，端足类就更多更大了，而期望中的鱼类呢，始终没有出现呢。长时间的等待以后，18个小时了，专家们对8000米深海发现鱼类已经不再抱有希望。而就在这个时候呢，现场突然沸腾了，我们拍到了什么？原来镜头里真的出现了一条粉白粉白的鱼类，看起来像蝌蚪，但很明显它有脊柱。天哪，这太神奇了，它体长大约20厘米，并且不是来吃鱼饵的。专家们细心观察了一会儿以后，估计它是来捕食这些端足类的。无论如何，日本团队成功了，他们证实了唐中尉的说法，海底8000米竟然真的有鱼。接着日本团队再次释放着陆器，在7500米的地方呢，发现了30厘米也就是300毫米大的巨型端足虫，这是妥妥的深海巨人症啊。然而随着巨型端足虫一起出现的，这次是一大群蝌蚪怪鱼。摄像机拍下了它们的嘴部特写，原来和鲨鱼一样，它们的嘴部有很多感知毛孔，深海阳光无法抵达终年黑暗，所以它们主要靠这些感知毛孔来感受水下的运动，而非使用眼睛。可以看出它们的眼睛已经非常退化，很小。然而问题又来了，为什么黑暗的洞穴里鱼会进化成盲鱼，而在深海中同样没有阳光，这些蝌蚪鱼端足虫却还依旧保留着眼睛呢？这个谜团的破解我们先前专门聊过，因为深海动物会发光，这里虽然没有阳光，但是有深海鱼光，这些鱼光也是各种杀伤警报捕食的利器等等等等，十分惊悚。 继续探索，专家们决定捕捉一些端足虫和蝌蚪鱼上岸研究。很快，巨大的端足虫首先被捕获，它们几乎全部由鳞甲构成，没有肌肉，只有一些辅助漂浮的油液。甲壳十分锋利，每一片都是经过深海8000米水压锤炼的匕首啊！这些是它们防止被捕食的利器。所以，既然如此锋利，那镜头里的这些看似柔弱的蝌蚪鱼真的能捕食它们吗？很快，蝌蚪鱼的样本也被打捞上岸。太惊人了，像果冻，没有鳞片，出水即化，最先消失的是嘴巴旁的一圈感知器，甚至连摄像机对焦的功夫都来不及。但幸好生物学入学的第一年都是学化标本，专家眼疾手快，立刻画下了感知器的分布图。进一步破解，他们的这种果冻身体究竟如何捕食端足类的硬甲呢？起初专家们又拍到了这样一幕，是蝌蚪鱼捕食端足类的珍贵画面。接着给捕捞的样本做 CT， 天哪，这是无比精妙的硬骨，口腔中有上百颗牙齿，而颅骨后面竟然还有第二排牙齿。看来深海食物来之不易，蝌蚪鱼这绝对是扮猪吃虎，一旦被它咬住，它是绝对不会松口的。后来鉴于这些可怕的事实，专家们将蝌蚪鱼命名为马里亚纳狮子鱼，或者不要戳穿它可爱的外表，俗称马里亚纳蜗牛鱼。不知道你更愿意叫它狮子还是蜗牛呢？继续破解，它们的身体为什么能抵抗8000米的水压？首先，专家们为什么会曾经认为6000米以下没有生命呢？原来，一旦水压超过6000米，那么巨大的压力就会将细胞中的水分子直接压入细胞蛋白质当中，导致蛋白质失效，从而整个细胞失效，生命失效。而现在，抓到蜗牛鱼了，检测它的蛋白，专家们惊奇地发现了一种名叫三甲胺氧化物 TMAO 的物质，这种物质似乎能有效地阻止水分子进入蛋白。太神奇了，而且这种物质我们非常熟悉，就是所谓的鱼腥味，一大部分鱼腥味其实就来源于这种物质啊。可是虽然你在8000米发现了蜗牛鱼和端足虫，但这毕竟不是10000米，唐中尉当年可是说在10911米的地方看到了比目鱼啊，那里的水压更大，按理论计算 TMAO 也将失效，更大的水压将直接把细胞里的蛋白质挤压到一起，让它们连在一起失去功效。所以万米深渊真的有生物吗？这次日本团队决定采用更先进的水下机器人潜入万米海沟，它有一个发射器控制，在水下7000米的时候，发射器释放机器人，机器人背上连着一根光纤，实时操控探索海底。就这样，水下机器人顺利下潜到了马里亚纳海沟10000米的地方。荒凉，绝对的荒凉，这里的巨大水压相当于在半个指甲盖上放上1吨的重物，真的有生物生存在这里吗？很快，团队看到了一个像白色虾子一样移动的生物，而追踪它的行踪呢，团队又看到了一个正趴在海床上的海参，全身透明，身上似乎有很多管子的样子。可是这些海参究竟如何对抗水压？后续的研究发现，它们身上似乎有一种叫做氢泻基醇的物质，这种物质像一个扁平的飞镖，它似乎有能力阻止水压，将蛋白质压缩到一起。故事分享到这里，美国宇航局 NASA 的专家也终于讲出了自己为什么要探索深海的原因。因为在太空中，木卫2、木卫3、土卫6、土卫2、海卫1这5颗天体已经明确证实拥有冰下海的结构。曾经天文学家们遵照生物学家的建议，认为这些冰下海虽然是液态水，虽然有地热有化学能，但是水压太大会压坏蛋白，不可能存在和我们一样的碳基生命。但现在呢，原来我们的深海和这些星球的冰下海是一样的呀。既然我们的深海中发现了 TMAO， 发现了氢泻基醇，这些物质是生命用来对抗水压的武器，还发现了曾经被认为不可能存在于深海的复杂硬骨结构，那是否意味着这些外星冰下海里也能进化出超级抗压的复杂硬骨生物呢？这些硬骨生物更进一步进化，不就是躯干和大脑成为某种和地球美人鱼传说一样的智慧种族吗？看来曾经 NASA 设想的那些冰下海软体外星人们，现在都在被他们的深海探索一点一点的重构。谨慎，未来登陆这些星球钻探冰下海的行动一定要谨慎了，恐怕那下面不仅仅是一些软体低能的生物。 可是 NASA 进一步探索，如果这些冰下海生物存在，那它们究竟吃什么了？这背后的故事十分离奇，因为海洋专家们近年来似乎又在我们的深海中发现了一种诡异的碳循环现象。曾经专家们认为深海食物的来源主要是海洋血，这些营养物质像雪片一样坠落，但下坠到海底一万米，这不就像恐怖电影《饥饿站台》里的故事一样吗？食物被层层分食，到达一万米的深渊的时候，他们还能剩下多少？真的够那些海参、蜗牛、鱼、端足虫在这里食用吗？起初，日本团队在研究深海端足虫的时候，发现它体内似乎有一种强力的木材消化酵素，他们竟然可以吃坠落到这里的木材碎屑摄取能量。这些木头其他生物几乎是不吃的，因为它们都无法消化，只有落到万米深渊的时候才能被端足虫吃掉。可是这些木头并不是很丰富啊，它们是否有其他的食物来源呢？随后专家们又研究了海底冷泉，这是一些直通地心的海底裂缝，从裂缝中很多来自地心的化学物质渗漏出来，而这些渗漏出了，专家们又发现了各种深海管虫、深海珊瑚的踪迹，他们正在以这些地球渗出物为食。曾经专家们怀疑外星冰海中的生物也大多与这些地心渗出物为食，可现在专家们惊奇地在地球深海中发现了一种10厘米大小的巨型幼虫纲生物，它简直就像亿万年前被设计好的深海机器一样。本来幼型纲动物这在全球各大海洋里都十分常见，像蝌蚪一样2到8毫米不停地游啊游，曾经专家们简单地认为它们就是一类微小的浮游生物，但直到最近几年，专家们发现它们的深海巨型个体竟然是海洋中的建筑工程师，他们会用自身分泌的粘多糖和纤维素建造房子，房子则像深海蜘蛛网一样，能在流动的海水中网住粘住很多海洋营养物质。最大的房子能够达到一米直径，其每小时过滤海水的速度更是达到了100万吨的惊人数据。这怎么可能？2019年，这位来自美国宇航局的卡卡尼博士破解了其中谜团。他使用激光成像技术还原了整个幼虫纲房子的具体细节，发现其中有非常精妙的纳米级腔室结构，最小的腔室仅仅20纳米，它真的就像机器一样，正在利用各种生物纳米管飞速地过滤着海水。但是它的房子网住如此多的海洋营养物质，可它自己却根本吃不了这么多，于是每隔几个小时它就会扔掉旧房子，再重新造一个新房子，而这些被扔掉的旧房子呢，则像鲸诺一样快速地向着海底深渊下坠，成为滋养深海的一大食物来源。这简直是太神奇了。而进一步研究，这种会制造房子的巨型幼型纲在我们的大海里有多少呢？初步估算，仅仅是环绕南极的南大洋中目前已知就有1050万吨以上，这个数字太庞大了。看来他们不仅仅是制造房子这么简单，他们几乎承担了我们半个地球的深海碳循环呢。这会不会是某种早就设计好的远古纳米机器人？他们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正在帮整个地球循环着碳元素，滋养着深海。所以故事发展到这里，为什么是 NASA 工程师破解了幼型纲的这一秘密？因为既然地球上有这种诡异的碳循环机制，那是否也意味着外星那些冰下海中也有类似的循环机制？那里虽然没有光合作用，但是否也有无数这种纳米机器人正在黑暗的冰下海中为整颗星球提供着营养和碳循环呢？今年7月，科学家在太平洋深处发现了一颗巨大的神秘星球电池。故事大概要从11年前的一场海底采矿事件说起。2013年，苏格兰海洋学家安教授受雇于一个环保机构，要评估一场海底采矿工作的环境风险。矿场在太平洋4000米深的海底，这里的海床上布满了一颗颗神秘的多金属结合。目前仅仅猜测它们可能是鲨鱼牙齿海洋微化石亿万年以来沉积形成的物质，生长速度极慢，每100万年才生长1厘米。可是仅仅1981年的初步调查就发现，它们几乎覆盖了调查区 70% 的海床，储量达到了惊人的5000亿吨。所以这真的是远古化石吗？不敢想象也想不明白，反正它们是储量如此丰富的优质矿石就好了。很多矿业公司都开始开采它们， 然而到了2013年，安教授团队却发现，为什么这些深海矿场氧含量都如此之高，比理论值高出了3倍不止啊，是不是采样器坏了？接着反反复复采样器修了10年也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所以那一定只有一个真相，就是深海矿场会自身散发氧气，而深海矿场中没有阳光，没有光合作用，哪来的氧气呢？地心化学物质的渗漏也不可能渗漏氧气啊。安教授彻底懵了，他只能猜想这些海底多金属结合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星球电磁阵列，因为在实验室测量中，这些结合表面确实能够产生 0.95 伏左右的电压，虽然这还达不到让一个水分子电解为氢氧元素的 1.5 伏电压，但是如此密集的海底结合阵列是否正在组成一个星球电池组，用来持续分解海水产生暗氧呢？安教授于今年7月22日将这一猜想和现象发表了出来，这也是人类继光合作用之后发现的第二种氧气生成机制。太可怕了，难道我们的星球真的是一颗电池，正在时刻分解着海水制造氧气？如果是，那星空中那5颗拥有冰下海的星球是否也有这种电池结构？它们是否也正在为冰下海的生物提供源源不断的氧气？而氧气则更进一步为智慧生物，为高级生物提供进化的能源。原来NASA 忽然发现，外星不需要光合作用，也能和地球一样拥有氧氮循环的生物圈。接着，我们的探索回到马尼亚拉海沟， NASA 在这里又问了一个问题：这些深海怪物究竟从何而来？对呀，这些超级抗压的深海怪物究竟从何而来？从浅海中一点点游到这里，进化并适应这里吗？显然很难说通啊，这里太贫瘠了。究竟要何种进化压力？究竟外面的世界要变成何种可怕的冰火星球，生物们才会移居到这里苟活？更何况，分析这些马尼亚纳生物的基因，专家们也发现它们并不远古啊。比如马尼亚纳狮子鱼，它们就是狮子鱼科的动物啊。这种狮子鱼科非常年轻，从狮子鱼科诞生以来往后推算，地球并没有经历过极端的毁灭环境呢。所以它们从何而来？解答这个问题，专家们先是瞄准了环绕南极的南大洋，他们发现以 DNA 分析，这些超深渊带生物的祖先似乎都来自南极水域。马尼亚纳海沟的端足虫被发现和南极的端足类拥有相同的耐寒基因。至于狮子鱼，它们在海中非常常见，很年轻的物种，但在南极海域了，它们的形态和基因更加相似。因此，当专家们把目光投向南极的时候，他们又惊奇地发现了一条全球洋流的起点，这竟然是南大洋中最深的一条海沟，全世界的洋流正在从这里被运送到海洋各地，这里真的就像拥有一条直通地心的深渊入口一样。2019年唯一一个潜入过这里的人类探险家维克多，他所乘坐的极限因子号曾经带他潜入过包括马尼亚拉海沟在内的5大洋最深处，可是在这条南极海沟的门前，它的深潜器却一连2次停在了7433米的地方，就像有谁在阻止它进入深渊最深处一样。上岸以后，它的数据虽然证实这里的洋流发生速度比预想的要快10倍，可为什么洋流会在这里像水棒一样的被喷射，目前我们依旧未知。会不会在这里的深渊之下就连接着一个 NASA 猜想的星球内部的高压水世界？也许外星生物并不在星空，而在深海，潜入深渊，跨过深渊，深渊之下还有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地心外星世界，那里会是传说中美人鱼、深海智慧生物的真正家园吗？那要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 NASA 探索深渊，可深渊智慧却早已飞入太空，感觉你这个逻辑很妙啊。